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哦，因为你的慈身爱说将我们宣在祭坛的脚上，让我们不任意奔跑，乃是要在你恩手之中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慈爱的父啊，求你借着圣灵充满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了解认识你的真理，持守你的真理，并传扬你的真理。哦，你恩待我们下午的机会，让我们在这里所有的交通，一切所思想的，以天父的事为念。你借着圣灵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灵耳，让我们在福音的真道上更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主啊，让我们认识中国文化，也认识圣经的真理，能够在你的真道上能够完整的教导别人归入基督的名下。求主施恩赐福以下的光阴，让我们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受造就。愿主在中间掌王权，居首位，得该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孝道以拜祖宗之别。如果有新来的，欢迎你自己拿讲义，如果早上来的已经拿过就不必了啊。前面白色的孝道以拜祖宗之别，也就是讲到孝道祭祖跟圣经的教导做一个对比。好，我们讲到孝道，请问在座的弟兄姊妹，哪一位你有读过孝经的？举手我看看。哇，感谢主， wonderful。 我到很多地方讲啊，很少人啊看孝经的。我既然今天有五七个人看孝经的，不得了啦，很好。孝经是中国讲孝道的代表作，对吧？短短3000个字左右罢了，流之千古，直到如今你还要读啊。精简扼要，打中要害，太好了。还有，有多少人看24孝那些小小的见证的？有没有？举手我看看。那有，那个24孝里面是相对性的孝道观呢、啊，不要把它当作哇，每一个是金科玉律哦。啊，我没有时间去评价这些东西。言归正传，今天还是要回到中华文化的孝道观。跟圣经孝道观之对比。好，我们中国古代的圣贤说百善孝为先，我的大纲在这里已经有了。嗯，百善孝为先，就是说各样啊的美善，最重要的是什么？孝是 number one， 最优先的是讲孝道。曾子这样说，圣哉孝之大也。他说孝道是最重大最重要的。孔夫子说啊，弟子入得孝，出得弟。所以你说儿女在家里啊，要孝敬父母啊，那跟一些亲戚朋友的话，也要有彼此相爱尊敬的心。孝经这样说，你们读过孝经的就知道了。他说父孝天之敬，地之义，民之行也。孝道是天经地义，老百姓应该去行的，要活出来的，不是理论。孝道是天经地义，老百姓应该好好去做的。孔夫子说什么呢？他说父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道是道德的根本，是教义最基本应该开始的。小孩子一出来的时候啊，你就教他孝道观了，对不对？所以啊，这个从小就要教导他孝道的原理啊。我们知道古代的先王以孝治天下，古代的圣贤以孝道教化万民，所以孝道是教义的一部分。在美国你跟他讲孝道，我的博士论文呢、啊、写进去啊，这个教牧学的博士论文给教授，他说菲利亚的派这个 piety， 我们美国人都没有这种文化。我是吗？你们都没有啊？ 圣经有啊，所以啊，他们要考问我波斯伦人看到孝道呢。他说我们美国啊，有你们中国孝道的一半就不错了。可见这个文化中间呢有差距，是这样。好，那我们讲到孝道的问题，有什么好处？一个国家如果推行孝道的教育，国家可以比较安定，国家比较安定，同时呢，政治比较清廉，家庭比较巩固，这是讲到孝道。为什么呢？他要想我，如果我犯法的话，哎呦，我父亲呢坐监牢啦，怎么样？我父亲会伤心我，哇，不要让他伤心我，尽孝啊。所以一个国家有孝道的教育，国家可以安定，政治比较清廉。你看那些孝子啊，比较不敢的为非作歹，总想到我这样做爸爸妈妈伤心不伤心，很有关系了嘛。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孝道是圣经所有的，中国文化有的，但是我要从本质从层次做一个对比，还是回到本质论层次论做对比。中国文化里面讲孝道是以什么做出发？人本出发，一个天然的人，自然的人来行孝道，这是人本孝道观。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就不一样了。其实讲孝道要全家来，我父母来，爷爷来，儿子来，孙子来最好啊。为什么？全家有关嘛，讲孝道嘛。你回去了一个人知道，别人不知道也不行的吧。好，现在圣经讲的孝道是神本孝道观，这个中间又不同了。人本孝道观是中华文化，神本孝道观是圣经的教导。神本孝道观是一个重生了的人，借助圣灵的大能运行，在他内在的生命里头，一个新的力量，让他遵守圣经教导的原则，把孝道成为这个实际的生活应用出来，同时呢，提高层面。等一下我们要做一个对比，孝有七方面要讲解。第一方面，大纲有啊，高一点点，小姐。哦，专家来了，专家，对不起。刚才你迟到哈、哦？
迟到了
啊，迟到。哎，罪恶淡改啊！这题外啊，罪恶淡改意思是说，有过错哈、啊，不怕不改过，改过是英雄，不改过的话是狗熊。好吧，来，我们讲孝道。第一方面，尊亲之孝，尊敬你的父母亲，这是孝道。《礼记·曾子》这样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如其下能养。”好，三方面，大孝尊亲，最重要的要尊敬你的双亲，尊敬，这是孝道的第一步。孟子说什么呢？讲义没有，换 next page。孟子说：“孝子之志，莫大于尊亲。”孝子最重要，莫得顶的，这是广东话了啊！你刚才跟我讲广东话，那么最重要是什么？尊敬双亲呐、啊！你连父母亲都不尊敬，你还讲孝道，第一步就不及格了哦！尊敬嘛，哈！现在的年轻人呢、啊，什么叫做孝道？在美国的孝道有新的定义哇！父母亲孝敬儿女啊，颠倒是非了不？对不对？孝道，真的小孩子他说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你就吓死半死了。哎，你看到没有？现在啊，父母在美国对儿女也捧得不得了。你看到没有？这还要有一些中国文化的价值观的教导，因为这是圣经里面讲孝道，我们要做对比。Page two, 大家来，啊，上上中文也不错。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严父就是尊敬父亲的意思。孝啊，最重要的莫大于严父，尊敬你的父亲。 尊敬父亲呢、啊，要配合怎么样啊？这个天的原理呀、啊，哇，很高了不？中国的孝道啊，讲的是什么？要配合啊这个天的原理。那也就是说，你敬天跟那个这个尊敬父亲要有同样的心态。中国是敬天的嘛？好。《礼记》里头说什么？孝者先义臣之义父母一道也。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要父母信耶稣，这也是孝道啊。如果他说哇信耶稣了，死了没人哭，台湾话你听懂吗？死了没人哭，意思就是说，如果儿女信耶稣了，老爸老了之后死了，儿女都不哭了。你说错了，义父母一道尽孝也，你要赶快听到啊。哎，请问做基督徒的儿女们，我们的老长辈死了之后可以不可以哭？
可以，
尽情的大哭，你能哭就哭，哭不是犯罪，哭是一种感情的流露。你嚎啕大哭，或者默默的哭，或者盖起棉被偷哭 up to you， 你自己去决定。哭本身是一种感情的流露，有什么错啊？说哭就不属灵，不哭就属灵，谁告诉你耶稣都哭了？圣经不是讲耶稣哭了吗？不是一次啊，三次啊，你看到没有啊？耶稣为了耶路撒冷那些硬着心肠的人都哭了，拉到死了之后怎么样啊？他也哭了。你说哭不好吗？耶稣都哭过啊，你还没有哭过啊？那你比他属灵好。好，我们讲孝，立身行道，十亿事情也。你啊，奉行天道啊，你要从服侍你双亲开始啊。哎呀，这个是好啊。所以讲中国文化的孝道不高啊，中国文化的孝道是高的不得了啊。不过回头我们跟圣经对比一下就知道啊。回头好，那孝经说什么呢？孝子之事亲也，积者自其敬。你是讲尊敬啊，你做孝子你要服侍你的双亲啊，你双亲在你家里的时候你好好的尊敬他，不要在面前尊敬，在人背后批评论断，那不行的。现在很多人呢，在父母的后面就批评父母亲呢，很多是这样的，不应该。好，孝经说，至以事父以事敬敬同。你服侍你的父亲跟服侍一个君王，你对哪一个比较尊敬啊？现在很多人会对国王嘿立正尊敬，对父母呢没有关系啦，一家人啦，老人家无所谓啦。他说你对国王尊敬，对你的父亲要有相同等的尊敬态度，厉害不厉害啊？这个很可贵的哦。所以这里讲尊敬不要偏敬，有的人偏敬哦，对国王尊敬，对长官尊敬，对警长尊敬，对牧师尊敬，对别人呢不尊敬也不行的哦。不过我们话说回来，今天我们从圣经再来看孝道。好，圣经有的人就讲嘿，基督教不讲孝道，基督教里面最讲孝道的一个正统的信仰你知道吗？出埃及记旧约就讲嘛，20章12节，四条诫命就告诉我们了，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出埃及记啊，你要孝敬父母，这是神给的命令。你不能说哎，我做个儿板不行，你还是要孝敬父母。以父所述6章1-3节说什么呢？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你看到没有？要孝敬父母，尊敬。好了，请问耶稣有没有孝敬啊？你看啊，圣经记载的路加福音2章49节说什么呢？耶稣基督把孝敬的内容从对人再提高一层，孝的层面再提高了，提高到对神，怎么样呢？他说啊，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在耶路撒冷，他父母啊要回去的时候走到半路，哎，不在，又回来了。耶稣基督有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对不对？那么 还有约瑟回到半路回来，他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基督把孝道的观念还提高到对上帝天父，所以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要尊敬上帝，这也是孝道的一部分哦，你看到没有？所以这是圣经把孝道的层次再提高，从人到神。好，耶稣基督对他的地上的肉身的母亲怎么样说？他就同他们，就是指着双亲，回拿撒勒去，并且顺从他们。耶稣基督提到对神，他也对这个他地上的双亲也顺从他们回去了，这代表什么？尊敬他们，没有跟他们抗拒。好，圣经讲的孝，对我们可以了解到，从对人再提高到对神，这是让我们看见圣经讲的孝尊敬的一面。第二方面，不辱之孝，不辱之孝。好，第二方面呢，就讲到不要羞辱我们父母亲，这是孝道。宗庙之敬，不忘亲也。你发现没有？这是孝经里头提到的。古代他们是有这个祖宗的寺庙啊，同姓的，姓郑的有郑氏公会啊，他们本身姓郑的家族住在里边呢，他们有献祭。古代的时候，那他说最重要是什么呢？不要忘记致敬，代表你的尊敬，也不要忘记你的双亲，这是古代讲到不要羞辱他们。好，我们看第三面 page 3啊，有了哈，好 on， 大家来读好不好？预备读。呀、你看啊，这是十三经注疏赵氏注里面提到的，你弯弯曲曲乱搞，阿谀取从啊，做不正的事情，陷父母一不义，陷害父母一不公不义的事情，结果怎么样啊？一不孝呀，害到父母亲呢，这是不孝。还有呢，家贫父老，家里贫穷，父母亲老了，不为思路，不去好好的工作，二不孝也。意思就是说，你要奉养父母，你不能在那里游手好闲，不为思路，不奉养他们，这就是不孝。奉养父母是我们的本分。所以现在在美国说，反正有 social security 老了，靠政府了管你啊，住老人院啦，对不对？是社会文化的层次，但是做儿女的你还是要尽你的孝道，奉养他。还有呢，如果他们呢有什么困难呢，无论如何要帮助解决。好了，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诽谤，孝之始也。不要再解释白话了吧？不必哦，要不要白话解释一点？不必了，我们这里都是一流的听众，这是一千多人里面的精华在这边，你知道吗？因为你们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才来，否则你不来也啊。好了，啊，一点都没错，因为专家在下面。好，那这里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忠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诽谤也。所以啊，你发现了，不要羞辱他的名字。如果你的父母啊，看到有的儿子哈参加帮派，呵打打斗斗，生他好手好脚，一下子断手断脚，父母就你看生这种儿子有什么样吗？哎呀，像这样天天打架都帮派，那父母怎么样啊？受羞辱了，人家都骂你的儿子没有用啦，生这个有什么用？白生了，你看到没有？所以啊，这个跟父母有关啊。所以啊，这里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诽谤耶。你敢乱搞吗？不可以啊，保守你身体的健康。等一下我还要再讲，让父母觉得光荣啊， 这是孝道。
好，
孝经说这个中国的文化讲孝道是讲的最透彻的了，是讲的好啊。下面他讲更好，哎，大家来读一读啊，预备来，孝经，积上而教这王，为下而乱这行，在世而争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生之养，犹不孝也。哇，这个厉害到哪里啊？不是只有外面吗？里面包括在内吗？如果你及高位的时候很骄傲，你一定败亡的。你及下的时候啊，你乱搞，你一定啊受国家刑法的，违背法律嘛。及下的时候你作乱了，不可以啊，国家法律要刑罚你。在世而争这兵，以世人来往，你跟他争吵，而兵，兵不是开兵了，是打架的意思。你跟世人来往的话，你喜欢跟人家争夺打架的话，三种不良的品性啊不除掉啊。虽然你一天给你爸爸妈妈吃三种肉，又是羊肉，又是牛肉，又是猪肉，三牲啊，三牲啊，三种肉，又是 T-bone steak， 又有什么用啊？你的不好品性不改，这不孝。你听得懂吗？哇，这个够力了哦！中国人的孝道啊，越讲越厉害的嘛，是很可爱的地方，你看到没有？哎，有的人说，哎，反正有钱了，给他吃东西，请两个工人来照顾他就好了。不行啊，你的道德品格啊，跟你父母的孝道有关啊，看到没有？所以啊，这里就说得好了啊。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讲啊，奉养的问题，嗯，箴言二十八章第七节，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以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啊。所以啊，你就发现了，谨守律法是智慧之子，以贪食人作伴的羞辱其父。箴言十九章二十六节，你自己抄，这个讲义里面没有，那大纲没有，那么箴言十九章二十六节说什么？虐待父亲、敛畜母亲的，是宜羞自辱之子。嚯，你说有没有这种人呢？啊，有啊，虐待父亲、敛畜母亲的，在美国常有哦。嚯，就在史奇森的时代啊，这个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呢。的爸爸就是一个老人家，在礼拜堂门口啊，今天躺在那边，明天呢，十七生牧师大有爱心哦。他说：“哎呀，十七生已经被主接去了，中宣会的创办人了。啊，你认识啊？是了，当然了，他那么伟大，你也是伟大嘛。感谢主。那么怎么样呢？他看见他，他说：‘哎，老先生，哎，你天天在这里这样，我带你回家。’他说：‘不要了，不必，不必。’他我就不必。那么他说：‘哎，你。’有没有家？他说我没有啊。那你没有孩子？有，孩子有。孩子有没有家？有。那我把你送回你孩子的家不好咯？我开车免费送你回去啊。那他哎呀，不必这样麻烦了、啊。你要送，送不是给你送咯？那么这个史奇森牧师、啊、大有爱心哦，就把开车亲自把那个老人家送到儿子家里了。礼拜天到了，快要做礼拜的时候，一个高头大汉。跑到年轻人跑到教会来，要跟你这个史奇森吵架了。怎么样吵架？他叫牧师啊，你为什么好管闲事啊？哦，我的爸爸在你礼拜堂门口那边坐坐堂堂，又没有妨碍你什么，怎么把他送到我家里去啊？哇，找他算账哎！礼拜堂要做礼拜了，牧师怎么可以跟他吵架？吵架也不会讲道了嘛，那怎么办呢？史奇森厉害不？这是里头的一个长老亲自跟我讲这个见证的，很有意思。那他说什么呢？史奇森牧师啊，他说啥？各位弟兄姊妹，你们来看，这里一个很奇怪的年轻人呢，连爸爸都不要了。哈，这句话一讲，礼拜堂的弟兄姊妹还没有聚会之前呢、啊，来的时候大家来看那个奇怪的年轻人。哦，那个想吵架那个人呢、啊，头低低，脸红红，跑掉了。还敢跟牧师吵架？会有当然支持牧师嘛，对不对？当然不是打架，乃是说到牧师讲的话有力量嘛。不要他自己的父母，有就有啊，在美国，父亲所有储蓄从他们搬来了，嘿，跟 儿子媳妇联名放银行，老人家才可能比较有一些叫做什么金呢、啊？可以向政府申请的，哦，这样比较好一点。通通放儿子的名字哦，在银行里面哦，儿子签名，老爸签名了，都可以了。老爸看朋友回来，儿子通通搬家不见了。到银行一查，所有钱拿到光光了，媳妇也不见，儿子不见，老爸老泪纵横，还要靠朋友乐捐钱给他买飞机票回美国。这样是尽孝道吗？你看到没有？这样的人呢、啊，大有人在，虐待父亲呢、啊，把钱都拿了，要钱不要父亲嘛？你看呢、啊，这样是孝道吗？不。要尽孝道啊！奉养父母是我们儿女应该有的责任，是不是？更何况父母的钱呢、啊？拿了之后跑了，不告而别了。反正美国这么大，找也找不到，老人家英文又不好，你有什么办法？真是给年轻后辈欺负啊！求主恩待。好，圣经啊讲得很厉害，他想收割十成岁的是愚羞至无之子啊。这个是箴言十章第五节，所以我们讲孝道。在马来西亚有啊，有一个呢，三个儿子都很厉害的，有一个做会计师，一个做医师，一个做老师，一家三吃了啊，还不好吗？三个儿子培养到英国留学，到各地读书，有的是老师，有的是会计师，有的是医师，一家三吃，哎，这个老爸应该高兴了，他们。后来啊，就结婚了，生了孙子了。这个老爸高兴了，做爷爷了，哈，要含饴弄孙了吧？就要去这个家庭抱抱孙子哦。结果三个儿子开会，开秘密会议做决定。他说：“爸爸，这样啊，我们给你一根单独住一个地方，我们三个儿子起来，每一个给你多少钱够用？不过呢，以后你不要到我们家里来抱孙子啊。”哇，这个爸实在是活活给他气死啊！孙子都不准抱，还没弄孙，孙都不能弄了，还有什么意思啊？你看到没有？你看孝的问题不是只给他吃饱放养就够，没有啊，还要给他心灵快乐，这才是孝。你说有没有啊？古人有没有这样说？肯定有的。哎，那么所以嘛，我们就在这里啊，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比较清楚，不要羞辱他。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这是申命记二十七章十一节，你可以抄下来。箴言十章第一节上说，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好，圣经就把孝更提高了层面，我现在要讲圣经把孝道的层次再提高。他讲不要羞辱，对不对？父母，这是中国文化，圣经里头的教导，你可以抄下来。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啊，说要在身子上荣耀神，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要在身子上荣耀神，不要将你的身子啊来羞辱神。这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基督徒要荣耀神，无论吃无论喝都要荣耀神，不要去方言醉酒，方言醉酒不荣耀神，对吧？也不要去外面吸毒，吸毒的话不荣耀神，毁害身体的健康。所以基督徒无论吃无论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所以在身子上荣耀神，这里是什么意思啊？不要羞辱上帝的名。所以有的人说信耶稣像他这样我才不信嘞，那就麻烦了。你看到没有？人家就把他来当作笑话。叫严天牧师昨天不是讲啊，嘿，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啊？是啊，你太太信了都可以上啊。那他上我不上啦？昨天不是讲过这个笑话了吧？这什么意思啊？羞辱主的名了吧？所以孝道圣经提高，不但对人不要羞辱父母，不要羞辱上帝的名。无论吃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上帝。呼，这是啊，圣经把孝提高，不但对人还要对神，你看到没有？所以圣经的孝道观呢、啊，在层次上比中国文化的孝道观高。第三点，能养之孝，能养之孝。好，我们读一下古文孟子说的，预备来。 这里都想奉养奉养了。你啊，好手好脚，四肢就是好手好脚了。懒惰，惰其四肢，结果怎么样呢？不去打工，不去赚钱，不去工作，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不养父母是不孝。好饮酒，把钱拿去饮酒；好赌博，赌输了，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不但如此，我好货财，失妻子，对妻子失心，要钱给钱。太太妻子说：“不要给他老人家，他有钱呢，不要给他。”你看到没有？对妻子失心呢，财货都给了；对父母不奉养，也是不孝。所以你们还没有结婚，眼睛瞪大一点呢、啊，讨一个妻子跟那个同心的，不然的话，他失妻子的话，这个父母就惨了。他奉养，你看到没有？所以啊，这里是讲孝道的问题，奉养，《礼记》里头说。孔子说的，大家来，坐树饮水，尽诚其饭，失之谓孝。树就是这个豆类的意思，豆类的总称叫树，坐就是给他吃一些、豆类的东西，喝一些水，给他心灵欢喜快乐，这就是孝道、你不要以为给他吃 T-bone steak 才是孝道，给他吃一些豆，但是给他心灵欢喜快乐，这就是孝。所以孝道包括精神跟心灵需要的满足，这是中国文化很高的孝道观呢、不是物质上的。好，曾子说：“君子生者敬仰。”你做正人君子吗？你父母亲活的时候，你好好尊敬他，好好奉养他，对不对？好，那孔夫子说这个够厉害了。下面啊，来大家来读孔夫子说的。下面这一行啊，拉高一点。再接下去啊。上面。君子孝者，是谓能养。这一钱嘛，皆能养也，不敬何以别？够厉害了吧？你以为给他吃一吃，养他就叫做孝道？现在的人啊，能养狗养马，在美国啊，养北京狗、哈巴狗、狼狗都养了。你对狗有没有说：“狗先生，我很孝敬你啊？”没有啊。他说：“你养父母像养狗养马，这还是不孝的。”孔夫子说的，不是我说的、够厉害了吧？孔夫子啊，这个讲得够厉害啊，孝道观很好的内容。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了，我有一次在台湾讲孝道，讲完了第二天一个牧师打电话了，他郑牧师啊，你昨天讲的孝道啊，哎呦，一个年轻姊妹回家向爸爸认罪，他是大学生，爸爸是个农夫，爸爸讲话粗鲁，那他女儿啊不尊敬爸爸，他说：“爸爸，我跟你道歉，我对你不起啊，你是一个很粗鲁的人，讲话又这样粗鲁的，我对你不尊敬啊，所以啊我都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啊，请你饶恕我，我对你不尊敬啊，没有尽孝道。”女儿哭了，爸爸整个态度，对基督教的态度改变，整个改变过来，你看见没有？所以啊，牧师说：“哎呀，这个孝道啊，在教会里面要讲，不然以为啊，信耶稣上天堂就够了，做花轿上天堂啊，没有嘞。”所以现在啊，做 747 啊，不是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啊，人心主耶稣基督啊，我们还活在地上啊。你有啊因信称义的地位，你还要因信成圣啊，你将来才能够啊因信啊有成全的成圣，成圣三个不同的层次，你知道吗？因信有成圣的地位，因信有成圣的生活，因信有成圣的成全，到耶稣再来才成全完美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已经完全了，我这次要去大陆讲救赎论，求主带领你们，为了祷告啊，如果讲得不好，一定祷告不够了。好，感谢主。那今天我们从圣经来看，讲奉养是孝，有没有讲啊？照样。马太福音你抄下来啊，15章3节到6节大纲有了。不是你的大纲啊，这个投影片里面的大纲啊。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他说什么？不能说我所当奉给你的以作奉献，而不孝敬父母，做个人版了不？奉献了不？所以嘛，我就不要孝敬父母，可以吗？ 耶稣说不可以，你说我信耶稣，我十分之一奉献了啊，给教会了，我就不管你了啊，上帝比你大嘛，所以我敬畏上帝就好了。 No， 你对父母照样的要奉养。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约翰说什么？看哪、你的母亲。耶稣把这个他自己肉身的母亲玛利亚都受托他的门徒好好的照顾他。约瑟到埃及的时候，他的兄弟他的父亲全家都来了，创世纪四十七章十二节记载，他在那里啊奉养照顾他自己的家人。好，大卫逃难的时候都照顾他的父母，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有记载这件事。提摩太前书五章第四节说，儿孙要供养家人，圣经明明讲要供养父母，供养家人。五章第八节提前也提到，若不看顾家属，比不信的人还不如。你看圣经讲得够透彻了吧，一定的要奉养。好了，第五大点第四大点，爱心之孝。中国文化里面呢有讲爱心之孝啊，爱亲者不敢误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义是亲，这是孝经天子章第二。也就是说，爱你的双亲，你不敢对别人的老人家厌恶，爱亲者不敢误于人，误啊就是恶的意思，不敢对别人厌恶，慢于也不敢慢于人，你尊敬自己父母，对别人老年人你也会尊敬，不敢怠慢，不敢厌恶。这里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啊，这中国的哲学思想啊跟这个伦理观是很好的内容。好，爱，孟子说什么呢？很厉害哦，我们来读一下孟子哈。孟子说的，预备读，豚交之也，爱而不敬，受畜之也。他说你给他吃而你不爱他，豚交之也，像养猪啊，豚就是猪啊，你看到没有，像养猪这样啊，你爱他不尊敬他，好像受畜之也，好像养动物，受就是动物，畜就是养啊，哎呀，好像养动物，好像养猪啊，你不要以为啊给他吃吃就够了，你要爱他，要尊敬他，这是孝道。所以中国人呢、常常说哇，这个子欲养亲不在，常常有这个痛苦哈。真的吗？等到你领会到孝道，子欲养亲不在啊，不堪回首了，已经早就到坟墓去了，他们怎么办？所以要趁着还年轻，趁着他们佛活的时候，好好的奉养他们，不容易啊，所以要抓住机会哦。好，孝经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导老百姓相亲相爱，没有比教导孝道更好。好，至于是父以是母而爱同，这里就讲了爱不要偏心。换句话说，你服侍你的父母，你服侍你的父亲母亲，你的爱心要相同。各位弟兄姊妹，一般的家庭都是对他自己母亲比较偏爱，因为父亲严父慈母嘛，所以啊对母亲比较偏爱，对父亲呢保守距离以策安全是吧，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嘛。所以啊这里说你对父亲对母亲的爱要相同，对不对？你这样子的话你是尽人子之分也。好，圣经把爱再提高，早上我讲过中国文化，现在也有。圣经马太福音九章十九节是什么呢？爱人如己。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讲爱仇敌。约翰福音十三章讲彼此相爱。彼得后书一章七节讲什么？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好，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讲什么？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谁？你的神。这里啊中国文化里头讲的只有讲到啊家人的爱，圣经讲的爱提高了，对神的爱
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呼呼，不得了了，提高层面了。所以这里我们就了解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了解，对中国文化里面讲的孝道是很好，但圣经有更高的意义，有更高的目标，也更高的要求。规全之孝，这比较少人讲的。第五点，可能你不是啊，好，不是，我再去查一下。爱人如己，你知道有这节圣经吗？哎，有就好了，你再回去查。我这个是请一个人帮我写啊，毛笔字啊。那个人不是基督徒，可能他对圣经啊，也许我的字写的比较乱啊，我自己没有再去查过。好，来，谢谢你啊、哦。好，规全之孝，什么叫规全呢、啊？孟子说，啊，来预备读。鹿，鹿，乐乌鹿鹿鹿鹿，那个字念鹿。以为父母鹿，是不孝也。好用道行，以为父母吾不孝也。古文你要读出一点古文的味道啊，好、哦，比较有一点感受不一样了，很难解释的。了一心，不了一口，你知我知，大家知就好了。好了，那你就了解了。你放纵耳目的情欲啊。啊，让到父母啊遭受啊杀害，你这个不孝啊！你好勇打架，让到父母受到危机啊！哦，你去跟别人打架，人家团结起来到你家里报仇，连父亲都杀都会啊！哦，不是开玩笑的，以前这乡党里面就是这样，一乡公一乡的嘛。你得罪一个，他全部全乡来就把你斩草除根了嘛，很厉害的。所以这里讲的很重要的。不要去好勇斗狠，让他们有生命的危险。父母权的生之，子权的归之，可谓孝。归权嘛，父母身体是完整的，你要完整的保守你的健康，你的肢体各方面不要受损伤，让父母伤心，这是孝道。不亏其身，不辱其身，可谓权矣。故今之怀步，那个请字旁边加一个柱子，这个柱子哈，啊，竹字边，跬步就是走半步，叫做跬步。故君子跬步而不敢忘孝也。所以你走半步路就想到，哎呀，我父亲会不会伤心呢、啊？我做这件事情，哎，孝道啊，约束你怎么样做一个好人呢？孝道约束你不敢妄为，让父亲伤心呢。所以这里讲到包括什么？身体也包括人格道德在内。孟子讲下面的，来一起读孟子说的。而能视其亲者，吾谓之文也。好，视熟为大，视亲为大，熟为大，守身为大啊！这里讲到守身了吧，品格了吧？不视其身而能视其亲者，勿闻矣；视其身而能视其亲者，勿谓之闻也。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啊，这个保全规矩，不要出卖人格，让你啊不失身，让你那个完整的。让你的家里的人能够好好的安慰，这是孝道。我要把这个再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圣经比这个还要高。为什么？好，讲规全之孝，圣经讲得非常高。圣经怎么样说呢？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哈，我们既有这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你看到没有？我们要成为圣洁，身体要成为圣洁，因为身体灵魂要完全的归全归向上帝。好，现在我要把圣经的孝道观提高了。中国儒家思想、中国文化思想讲孝道，包括身体跟人格。圣经讲的孝道，包括你身体、人格以及你的灵魂。灵魂要归全归向上帝。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说什么？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
你要归全回到神造你的形象样式，怎么样你才能够归全呢在神的形象样式呢？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来，我说一句你说一句，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刚才我引用创世纪第一章二六二七，对不对？我们照神的形象样式照的，那人堕落了，怎么样？败坏了，怎么样？无药可医了，怎么样？需要在基督里因信。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上下文，很清楚的，因为信就成了新造的人。我们在基督里啊，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又回来了，有真理、仁义和圣洁，有真理在理性方面得到归全，仁义你看到没有？在这个法性方面得到归全，公义嘛，谁的公义啊？仁爱、圣洁、道德方面得到归全。弟兄姊妹，这里圣经讲到归向真神，包括我们的灵魂归向真神，凭信心在基督里恢复神的形象、神的样式，凭信心有真理、仁义、圣洁。这样子的话，我们对神的规权的孝道观更提高。好，所以在这里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你抄下来，包括我们的灵魂身体都要全然成圣，有没有？全然的成圣，灵魂身体都要，灵魂体都要全然成圣，我们要规权归向神。这样子的话，我们不但地上的父母，我们对天父更要归全，好叫我们呢、灵跟身体都得救。将来耶稣再来，我们身体要不要得赎？还要得赎，对不对？所以啊，双管齐下，圣经的孝道观高不高？更高，对不对？我想啊，可能你第一次听到身体灵魂归全呢，在孝道里面。好，第六，再来，有的人疲倦了啊。对不起啊，所以我在这里啊，请你们不要客气啊。你感受到你像喝一口茶一样啊。OK， 第六，劝谏之孝，劝他们。哎，父母也是人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请问我们在座做父母的啊，有儿女的你举手，我看看啊，不要客气。啊，我有两个孩子，我有孙子了，我说阿公了，成功了哦，我真正成功了啊！现在人生你成功了没有？成功了，这个功啊，公鸡的功啊！呀，我一个孙子已经是有一岁了啊，感谢主。好，劝啊，《礼记》怎么样说？《礼记》来，预备读。好，你做儿女的服侍你的双亲。一而再再而三的三劝不听，你劝他了他还不听，你要怎么样？好气而随之。什么叫好气而随之啊？你要为他哀伤痛哭，让他自己做所愿意。而随之不是你跟他去犯罪，不是这个意思哦，是让他自己，他要做什么他自己去做。你劝已经劝过了，但是怎么样劝很有技术的。中国人呢，对这个人际关系有一套的。你看啊，下面他讲，父母有过哦，下气以色，柔声以谏。这是讲什么？怎么样劝你的父母啊？态度要对哦。你劝父母不能说，嘿，老爸你60岁了还做错这个事，我替你丢脸了，伤心了。你这是骂他，不是劝他，对吧？他这里说什么？下气，不要生气哦。下气，仪色，脸色要好看呢、柔声，声音小一点呢、爸爸，你这件事情哈、我想啊，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可能更好哦。你想是不是啊？那你反过来啊，好好的劝他。那这个和你关系，这个关系到你的态度、脸色、声音、表情。谏而不入，你劝他还不听进去，听不进去，谏了就是劝他了，还听不入耳，起敬起笑，悦着福谏，就要再对他尊敬。你不要说我劝你还不听，哼， 我下次才不来这一套，那完了完了，你劝他不听，对他尊敬，下次再劝，我劝过我父亲他不听，我也没有办法。他已经快八十岁，要去中国参加旅行团观光哦。哎呀，我都知道他身体不好，又天天要吃药，又哮喘。我说你不要去啊，你到福建不要参加旅行团，要探亲你看亲戚就好。去旅行，哇，我在马来西亚好多堂的叔叔啊伯伯，他说哟，大家来了，包在我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哎呀，我父亲呢，这个老当益壮一样，我都知道他毛病很多，呵呵，快要八十了哦，人不是铁打的哦。今天那个职位啊，71岁了，呜，像45哎，头发染一染，真是45岁他，真的，你看他那满脸红光啊，比我还要嫩呢、啊，哎呀，好可爱啊，哎呀，你看到没有？所以你就了解了，这个啊，我劝他，我打电话给我的堂叔，你劝他不要去，去会死在那边的，危险呢、啊。他天天要吃药，要查血液啊，各方面。当然没问题了，他要去给他老人家高兴了。我是传了，你高兴我不高兴了、哦、不听我的劝。哎呀，我想尽办法，结果他叫我的三哥三嫂陪他去，老人家有先见之明啊，怕有危险的、啊、保镖两个。旅行团3天之后垮了，住到医院了，哮喘发作了，开始跟人走，人家还说，哎呀，你老人家走路还这么猛啊，不错，好像年轻人呢、啊、3天就变成老年人了。躺在医院里面5天了，结果什么程序取消，亲戚也不看了，坐着飞机赶到马来西亚回来养病了，没有死啊，元气大伤啊。哎呀，你看到没有，不听劝我也没有办法啊，我还是要知道取进取消啊。又不能说你不听我的，所以你活该嘛，你看你看你看。我回去还安慰他一下，哎呀，人老了都会多少一点病啦、啊、好好的休养了。哎呀，你看做人难的嘛，做儿女也难的嘛，做传道人更难的嘛、啊、你们心里有数的嘛，这里一定有传道人的 啊我告诉你不要怕，传道人呢、啊、挨得起骂你不要怕，挨得起苦你也不要怕，还有什么呢，任何事情来全部交托，晚上好好睡觉，明天有力。你说啊，愁了愁愁愁你就完了，不要愁，凡事交托啊，天塌下来耶稣顶着啊，怕什么？哎，你自己去背十字架，十字架背你呀、啊，你背十字架，十字架背你，你轻松得很嘞。你看到没有？这是妙诀。哎呀，这是生活的经历啊，这个以后再说啊。言归正传，不然的话我对不起大会的规定啊、哦。遵守大会规则也是一个礼貌啊。好。孝经说啊，父有真子，这身不先义不义也。如果一个儿子好好劝父母啊，父母亲不会落在罪恶的里边，很重要啊。那么这里说到啊，够清楚了，要劝。那请问这个劝呢，我们这个劝了很多次，你看第八面 transparency， 孔夫子说的，我们大家来看一下，从命不怠，为倦不倦，劳而不怨，可谓孝矣。啊，你看到没有？你好好听他的话，不要怠慢啊！啊，你轻轻的、微微的劝他，不要觉得很厌倦啊，很讨厌啊，不要。你劳碌工作，不要发怨言呢、啊。尤其做你儿子在家里大长女啊，哇，要做家务一大把，儿子啊，嚯，好像啊这个小皇帝一样啊，活该你生做女儿嘛。活该你生着长女嘛，感谢主，你操劳家务以后你就跟那个亨通啊，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啊，嗯，所以嘛不要发怨言。好，那么臣闻子不争于父非孝也，而你看见父母亲有错，应该好好为他祷告，还要有智慧的怎么样来劝他委婉，这样是孝道。你不劝他，让他落在罪坑里面，越闹越大，你也有责任了，所以这个是孝道。是父母己见，见之不从，又敬不为，劳而不厌，这是态度的问题啊！不要发怨言很重要。好了，再进一步，圣经有没有讲要劝啊？有没有啊？有，我给你几处啊。箴言25章12节，智慧人的劝诫 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晶晶的装饰。劝诫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节到二节，来跟我说，我一句你一句，预备来。不要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人如同母亲，劝少年妇人如同姐妹。好，有没有要劝父母啊？有没有啊？有，劝老人呢、啊，好像劝自己的父亲一样啊，劝老年妇人像自己的母亲一样，这就是劝嘛。这里包括外人，也包括父母在内啊，劝啊。圣经讲得很清楚，你看到没有？爱人如己，要不要爱己啊？弟兄姊妹，要。如果你不爱己，你就不晓得怎样爱人。所以很多人说，哦，第一爱上帝，第二爱教会，第三爱家人，最后爱自己，你就完了，你垮了。圣经不是讲爱人如己是相等符号的，你不会爱己你会爱人，那你是骗人的，不可能的，哪一根不爱己的？你说、啊、你要晓得圣经讲的，你要用爱己这样的态度去爱别人，爱人如同爱己，如同爱己，就怕你不晓得怎么样爱人，你会怎么样爱己，用你爱己这样的态度去爱人，你才会真正去爱人，清楚吗？所以圣经的生活平衡观呢，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有一种观念呢，上帝第一，教会第二，家庭第三，别人第四，我第五，都是排最后，有没有这种 concept management？ 我早30年前就学这一套东西，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你知道吗？到我去读教牧学博士班，我的教授清清楚楚啊点出来，他说这不合圣经，这个是教会传统的观念，以为这样是属灵啊，对不对？要平衡。对，圣经有讲，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有没有？但是圣经讲的，你自己啊，如果没有了，你怎么样能够去平衡你的生活？对神对人要有一个平衡观。好了，我们现在再进一步，圣经讲的够清楚了，要劝。第七，感恩之孝，要不要感谢家人呢、啊？父母啊，要。众多说慎重追远，嗯。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信耶稣基督的人，你看连祖宗都不要了，什么没有这种事。圣经里面有家谱，家谱一直追到哪里啊？追到上帝，对不对啊？亚当啊是上帝所创造的，追到上帝。所以你真正孝道，如果你要拜祖宗啊，去拜，就等一下我还要讲拜祖宗啊，我们可以讲到五点哦，那还早嘞，不用怕，感谢主，这是今天下午给很多恩惠、啊、好，弟兄姊妹，那你就了解了。我们现在要感恩，圣经说感恩呢，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四节，跟我来说好吧。儿女或孙子在自己家中学做行孝，报答亲恩。Black and white 啊，圣经讲的哈，在家里要行孝，报答亲恩，报答父母的恩情。好，那不但如此，圣经还提对上帝呢也要感恩啊，来感谢上帝，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这是诗篇136篇第一节，圣经多了。你要感谢上帝，不但感恩对人父母感谢尽孝道，我们还要对天父感谢，他创造万有，有普遍的恩典，太阳雨水阳光，这普遍的恩典给所有的人，还有特别的恩典给信的人必得永生。你看到没有，神的恩典。
对，但是
什么东西，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啊，
这边136意思，因为他慈爱
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要感谢上帝，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感谢上帝，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我困的是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五节 ，sorry， 感谢，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林后九章十五节，谢谢你啊，林后九章十五节啊，
所以刚才讲那些也是感谢上帝的啊，因为啊，上帝的感谢太多了。圣经讲感谢上帝的多得不得了，你把经文的汇篇你打开啊，哎呀，多得很。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叫感恩，孝方面有七大要义。好了，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要讲的是什么呢？记住了，拜祖宗跟孝道有什么不同？好，中国人呢、啊、拜祖宗有三种方式，这是这个投影片没有的。怎么样呢？第一种，祖先牌位的祭祀，家里啊历代祖先牌位有没有？在那里烧香叩拜，这是第一种祭祖的方式。第二种，祖庙祠堂的祭祀，有啊，在马来啊很多啊，他这个姓郑的有郑氏公会啊，就有一个建筑物里面有这个祖先里面的郑氏，一路到啊这个春秋战国时代啊，哎，郑国一路到郑国，这个祖庙。第三种啊，祖墓，坟墓的墓，祖宗的坟墓。清明节的时候不是有吗？清明时节一分分有没有？路上行人一断魂，借问什么？酒家何处有？牧童怎么样？遥指杏花村。他要买酒来醉吗？我想不是，他要买酒来献祭啊，我想呵呵可能忧伤啊啊啊！他要去买酒吗？他要拜祖宗吗？要在清明时节吗？要献祭哦，弟兄姊妹，这是到祖宗坟墓去献祭。你到那边说央拜起来，他不会起来的哦。如果他在这起来，你命都没有跑到不见他了，你还敢去见他？所以啊，这个是拜祖宗的三种形式，有没有？三种形式。现在好了，汉朝蔡邕说啊，他说古物墓祭，中国人最早的时候没有到坟墓献祭啊，这是啊蔡邕啊说古物墓祭。好了，中国人向祖宗拜的时候结婚，如果婚事要找祖宗去拜，丧事当然拜，或者是过年的时候叫做岁时节令，他就会拜。这一般呢、啊、中国人拜祖先。好了，晋朝的李治，晋书啊，李治说什么呢？古物墓祭之礼，秦汉皆有严陵啊。这里就说到这个孝的本质，不在乎死了之后的献祭。弟兄姊妹，古人也说不在乎死的时候献祭，圣经也说，等一下我把圣经对比了。好，后汉王夫千夫论，啊，今来一起读，预备，今经世贵起，今献豪家，身不及养，实乃崇尚，造起大冢，广树雄柏，庐舍祠堂，物从痴见，此无意义奉重，无真义孝行。好了，你去那边搞一个大坟墓，对这个孝道啊没有增加。不过如此，弟兄姊妹，除了中国古代君王的陵墓之外啊，十三陵啊，你去看过没有？大的不得了。除了中国古代君王的陵墓之外，现代的中国人在哪一个国家坟墓最漂亮？菲律宾啊，全对了。你们有没有菲律宾来的举手我看看。哎，菲律宾啊，哎呀，我去看过，哎，中国人的坟墓啊，有内院外院，又楼上楼下，还冷气设备哦，真的吗？哈、哦，哎，他菲律宾来的可以做证，我去看了、啊，哎呀，死人的坟墓比活人的屋子还要漂亮啊，真的是两层楼啊，楼上楼下，真的是冷气设备。你说冷气设备，人死了还会想到冷气？不是啊，儿孙少母打麻将用的。你不要搞错了。那么你这样子叫做孝道吗？不是，他们要比赛。喂，嘿，我老爸的坟墓比你的大，你只有外院，我还有楼上。我的比你大，我比你威，我比你有钱。你看到没有？这社会方面的文化，你不要随着社会的风俗跑，你要按照圣经的道路来走。哎，中国孔夫子也不欢喜你
乳这个繁文缛节啊，孝这个祭祀的时候，好，春秋谷梁传说什么呢？记者见其食也，见其敬也，见其义也，非享味也。献祭啊，讲他的意义啊，讲他的尊敬啊，不是说人死了给他削个大冷猪头，不是啊，来享受你这个味道啊，不是啊。福建话，台湾话，宰相吃一粒豆，赢家死了吃一粒大猪头，听到不？再生吃一粒豆，胜过死了吃一个大冷猪头，你明白这个意思吧？哈，有意思啊！死了平常吃个豆还有维他命 C 吧？啊，死了才来给他冷猪头，他都死了不会吃了嘛？所以有一次我讲个故事啊，哎呀，没有时间不要讲了，要不要听啊？哎呀呀，很难的，我做人很难的，哈哈啊，你要听哦，等一下多用一分钟可以了哈。我告诉你，一个妈妈，她说：“哼，不能信耶稣，儿子信耶稣，媳妇信耶稣，她老人家不信，她因为她守寡了。至于这个宝贝儿子信耶稣，气得不得了，不能信。”她说：“因为我信了，我死了，那你们又不给我孝这个孝敬啊，去祭拜，那我不是饿死？”那个做母亲的赌气了。他的儿子跟媳妇讲：“好吧，现在母亲在睡午觉，好，我们呢就把饭菜弄好，嗯，就拿那个中国人不是去刮波呀，你知道吗？一个阴一个阳的。”他说：“好，妈妈，你现在睡觉了哈，我们请你来吃饭哦。如果丢下去一阴一阳啊，信波嘛哈，就表示你答应了。公，哎，果然一阴一阳，哈哈。好了，等一下啊，你吃饱了，我们再丢一次哦。如果一阴一阳啊，表示你吃饱了，我们呢要收了，我们自己吃了。”哎，又是信杯了，这个是他们民间的迷信的方法。他就吃吃吃吃，吃到一半，妈妈醒了，嘿，你看信耶稣不孝嘛，吃饭偷吃，没有叫我起来吃饭，你看你看你看，不孝不孝。他说：“妈妈，我们刚才请你吃了，我在睡觉怎么会吃？哎，明明你说你来吃的，我们你睡觉的时候，我们说妈妈你现在来吃了，那我们放下去恭信杯啊，一阴一阳啊。”我们说你吃饱了，公又心不要阴阳啊。那现在我们吃了，你吃饱。他说：“哇，你这样骗我，人睡都不能吃。”那儿子就说了：“是啊，妈妈，你睡觉不能吃，你死了更不能吃啊。所以你要信耶稣。”结果妈妈一点醒过来了啊，睡觉都不能吃，死了更不能吃了嘛。所以啊，他后来就反悔了，悔改信耶稣了。他这个土方法，但是有效，很妙的。所以你怎么样解释传道？传福音很妙的嘛。这种方法是最土的最笨的，对不对？但是他对他那些笨的人呢，比更他笨的人，笨的人还有更笨的人嘛，所以他还是有效啊。所以这个很难解释的吧，这种东西圣灵做工啊，很微妙的。好好好好好，那么欧阳子说什么呢？祭之风不如养之薄也。所以你祭的时候死了，你去很多啊猪肉啊猪头啊酒啊没有用，为什么呢？活的时候你给他少一点食物啊，养之薄也，还要好。这是讲现实的生活以及实际孝道的真正的应用。王充说：“凡祭祀之义有二，一业报功，来，请；二业修仙，报功以勉励，修仙以重恩也。主要报答过去的恩情，而且彼此勉励。”思想他的恩情跟基督教很近的、哦、基督教是怎么样呢？不是把死人当神明来拜，乃是追思，乃是这个纪念，乃是劝勉，很合基督教的这个观念。所以人死了不当神明，中国孝道把死人当鬼神来拜，这就属于民间宗教，已经越过孝道范围之外，你看到没有？好，宗教化了。为什么要拜祖宗？提高来，大家一起来读，预备，来，一。好，那你就看了，这些都是拜祖宗的心理，啊，报本的心理，惧怕心理，爱慕心理。惧怕跟爱慕有没有矛盾啊？没有。要不要我解释啊？ 我讲个例你就了解。惧怕是什么呢？怕这个人死了，如果你不向他献祭，在家里拜啊，当作神啊，变鬼回家闹天下，你不跟他讲和还得了？惧怕，怕他变鬼来搅扰天下，要拜。爱慕呢？哎，以前我们的家业他创的，老人家有爱心，如果死了变家神来拜啊，多好，保护一家，这是爱慕。两种心理都去拜的，你看到没有？还有随着风俗逃避社会压力，你不拜不孝啊，这里讲那里讲，哎，拜就拜了，反正不讲我就好了。你看社会压力，以为是行孝，亏欠心理。为什么呢？平常没有尽孝道，死了才去拜。所以24孝里面有一个儿子把母亲逼死，跳到井里面去死掉，后来啊捞不到尸体，拿一个木头出来雕刻一个偶像去拜，有没有？那个叫做24孝，那个叫做大不孝，把他逼死了才来去拜，叩叩拜。所以这个叫做相对性的见证法。哎，好，他还劝人家，那要逼死他才来做一个木偶来拜，叫做孝道吗？再生就要好好的尊敬他，养他，爱他，保护他，劝勉他，这才是孝。好，现在我们回到圣经，回到圣经，圣经对孝道这个献祭怎么样看法？好了，马太福音9:13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喜爱连血，不喜爱祭祀。我喜爱连血，不喜爱祭祀。请问耶稣讲这个祭祀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向着祖宗死了的人献祭？答案 NO NO。 耶稣讲的我喜爱连血，不喜爱祭祀，不是向死人献祭，就是指着犹太人宗教向上帝的献祭都不够，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他要的是要有连血的心，不是只有宗教仪式的献祭，也更不是只做祖宗死了当神明献祭，更不是了。耶稣讲的不是这个，耶稣比这个高了，他讲的内容连宗教的礼仪啊献祭都不够，因为神看重是内心的改变，生命的更新，内心的问题。好，撒母耳记上15:22，来，我说一句你说一句，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哦，这里是讲什么献祭？这个献祭也不是对死人的。旧约里头，撒母耳的时代，扫罗王自己随便献祭，不，你要听从神的话，神的命令，遵守神的法则，比你有宗教仪式的献祭还要重要。只有宗教仪式献祭不能讨神喜悦，所以不是靠祭物得救，不是靠献祭的礼仪，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啊，在新约讲了，旧约也讲。好，希伯来书10更清楚的记载，你抄下来，这里没有，5-7，你抄下来，来，来，上帝啊，来跟我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属祭，燔祭和属祭是你所不喜欢的。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啊，中间我有料到一部分啊，没有关系。好，这里说什么呢？不是燔祭，不是赎罪祭。耶稣来已经完成了，因为他一直献上，永远完成了。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神赎罪的工作，耶稣自己来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你看到没有？他自己完成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了，不是借着宗教，更不是借着死人来当作神明。中国呢，把死人当神明，也把动物当神明，有没有？孙悟空齐天大圣，我去那个这个江苏那个连云港，就有一个这个水帘洞，他们叫我去看了。其实我还有个 video 应该放给你们看了， 十七分钟罢了。如果明天有机会，我讲完了，中午吃饭就给你看看结果来看看。那么他们怎么样呢？就把孙悟空啊当作神明。但现在大陆那个是给人家观光用的啊。那么这个把牛当神，把动物当神。中国人呢，你看人有人格，动物呢人比他高嘛，他要吃牛又把牛当神明来拜，这是什么意思嘛？你看到没有？所以啊，在印度的时候，印度人呢把圣牛当作神明，所以西方先教师说，你把他当神明，我把他吃在肚子里，谁厉害？他说我把你的神明都吃掉了。当然这是很土的讲法，这个是因为啊宗教的观念不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了到这里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我们今天对孝道观要准确，不是死了去祭拜。好，孔夫子说的，你看啊，这里有，来一辈读，子曰：“伤以其义也，灵起。”我解释一下，伤是以其义也，你来做这些繁文缛节的事啊，还不如你忧伤的忧起的表现。也就是说，你做丧事，你要表明你的忧伤，过于你外面呢，哇，敲锣打鼓。现在的人呢，有钱人哦，哦，学校啊做了董事喽，学校的同乐队来啊吹喽，号角各方面一大把来喽。这些外在的繁文缛节，并没有办法增加你的孝道。你看，孔夫子反对那些繁文缛节。好，孔夫子说：“非其神而祭之参也。”他不是神明，你还去拜他当神明，你这样是谄媚他，你看到没有？这是不对的。他反对啊，未能是人，焉能是鬼耶？你把他当个鬼神来拜吗？你对服侍人要好好来做。所以啊，做儿女的孝道要好好的服侍啊。祭统说，哎，大家来读好吗？很长的，预备读。有三道焉：生者养，莫之伤，伤必之祭，养者观其顺也，伤者观其哀也。你看到没有？所以他还是注重在啊，要哀，要顺，要敬。你看到没有？注重他的意义。好，孝经说：生是敬爱，死是哀其。生民之事尽矣，生死之义备矣。这是孝经最后的那一段了。他说什么呀？你活的时候尊敬他爱他，死的时候你表示悲哀。你做儿女的服侍你双亲的力量已经尽了，已经完成了，尽了你的本分。所以啊，孝子之事亲忠矣。所以啊，这是啊讲到孝道啊，孝经里面讲的。好了，现在从圣经角度来看，为什么不把祖宗当作神明来祭拜？出埃及记二十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不要把祖宗当作神明偶像来祭拜。如果是这样，违背神的命令，违背十诫，不合乎我们信仰。又提出，我们的父母如果没有信主，我们应该好好的在那里开追思纪念他。你说父母没有信主，假设你是信主，可以不可以用基督教的礼仪？答案，有的人不可以，信才可以。我说死了之后的礼仪是为活人还是为死人？你说活人。所以为着造就安慰家人，为着活人，你可以基督教牧师为着信徒家里不信的长辈举行啊追思祭拜是可以的。圣经没有明明说不可以啊，为什么呢？是为着啊造就活人，死了的人呢、啊、你用什么方法他都不知道，用火烧铁他也没有叫痛啊。火葬的时候他就管你水葬也好，这个什么葬他都不管，土葬也好，死人不知道，对不对？所以问题在乎活人，所以葬礼是为活人呢、啊、不是为死人。不要祭拜，所以孝道是应该的，把祖宗当神明祭拜是不该的，违背圣经。所以啊，孝要提高到对神，不是只有对人。好了，以孝道有关的几处经文我要讲一讲。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那里说什么呢？其实啊，这些都是比较争论性的啊。 耶稣说我来了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有人就说哇，耶稣来了这么残忍的叫人家动刀兵打仗啊？不是啊，有解经家说这里动刀兵指作是神的道，如同两刃的利剑，叫人家能够归回。圣经说人与父亲申诉，女儿与母亲申诉，媳妇与婆婆申诉。哇，还得了，最好不要信耶稣，一信耶稣，女儿跟母亲申诉，媳妇跟婆婆申诉，儿子跟爸爸申诉，那完了，哎呀，过尽孝道。这段圣经是不是这样解释啊？不是。这段圣经是什么原因会这样解释呢？好，因为在耶稣时代，犹太人没有信仰的自由，乃是凡信耶稣是基督弥赛亚的，他要怎么样把他们从会堂里赶出去。是什么申诉？被逼迫欺住而离开产生申诉。有没有根据？有。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二节，犹太人已经上定了，若有人信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看到没有？那这是宗教的逼迫。还有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十节说什么？连杀拉撒路也要杀了。呼，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有犹太人信他吗？啊，信耶稣吗？就想把拉撒路也杀人灭口啊，要把他杀了，免得犹太人更多人受影响。这里是什么问题？不是孝道，是宗教的逼迫。所以你不要把宗教逼迫跟孝道混在一起而谈。好了，还有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到三十八，爱父母贵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请问我们要不要爱父母？要。要不要孝敬父母？要。那这里说爱父母贵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什么意思啊？这是一个比较，我们已经爱父母了，那现在就是说如果你要侍奉神以神居首位的话，你不是只有单单爱父母，如果爱父母贵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你要跟随主背起十字架跟随他，你不但爱父母，你还要再进一步要爱神。你看到没有？这里没有说你不爱父母啊，你爱父母贵爱我，他已经爱父母了。所以这里我们就了解到啊，孙大孙大圣，有人叫做孙大信，有没有？印度的圣徒啊，孙大圣或者叫孙大信啊，这个人呢是一个 Zen 的背景，是他们自己原有宗教的背景。那么家里他悔改信耶稣，家里逼迫引诱，结果怎么样？他不改变，要给他这个金钱，要给他家产，要给他地位名望，他都不要，就是要信耶稣，不回，不跟他们妥协。结果孙大信自己的家人围起来跟他告别，请他吃饭，在饭里面下毒。你读他的传记有没有记得、啊、下毒，要把他毒死，要把他自己都能吃完了，请他走离开我们的家，非死不可。申诉不申诉啊，连命都要被他伤害。结果他去找一个基督徒医生，到他家门口啪发作了药物，那个医生把他救了。孙大信没有死，印度的圣徒。这个申诉是谁造出来的？是孙大信不孝敬父母吗？还是宗教的逼迫？这就是宗教的逼迫，所以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好，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弟兄或姊妹父亲母亲的儿女的，必要得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是什么意思啊？撇下指的什么意思？是不是父母都不要丢了？他这里的撇下是讲到我们侍奉神，如果我们有受苦的心智，有牺牲的精神，并不是晦气孝道哦，你不要搞错了。耶稣讲的两面呢，很清楚的。你不要说我做个儿版的，不奉养父母，不可以的。你看到没有？耶稣讲啊，要撇下房屋、妻子、儿女来跟从我，这是什么意思？代表为主受苦的心智，并不是说你不尽孝道。好，还有一处圣经，马太福音呢第八章里面讲，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吧，你跟从我吧。因为这些圣经啊，怎么样解释啊？啊，有人说那还得了，人死了还不要去做孝子，还不要去埋葬，任凭死人埋葬死人，你来跟从我。我去查考了， 这是犹太人的一个典故，一个俗语。其实那个年轻人问耶稣基督啊，等我父母啊百年归受之后啊，我再来侍奉你。他父亲还活的，等他死了以后我再来跟从你。耶稣的意思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你来跟从我，你要抓住机会赶快侍奉，不要等到你老爸死了再来侍奉我，才来传福音，不是。所以这里啊，有犹太人一种文化跟语言的风俗俗语。所以这里你就看见了很多圣经有一些啊，在孝道不分清楚的地方，人就把它扭曲，说这是不敬孝道的经文，而这样子来反对信基督教。我在一个地方跟一个人谈到，各位弟兄姊妹，老爸三个女儿通通带他到教堂去听主日学，开餐馆，那我去开布道会啊，他来听了老爸。那么很多人说，哎，郑牧师，你要跟这个老爸爸谈到，因为啊，他女儿通通啊结婚了，都是我们教会有的嫁给执事哦，很重要的哦。他老爸要去学算命，餐馆不开了，关掉了，要去学算命了。我去布道，他们就要跟他老爸谈道。他说：“是啊，信耶稣好啊，信耶稣的孩子不会变坏。”有没有这句话？佛教现在也借用这句话了。好了，我就马上跟他讲：“哎，我说既然你知道这样，他就跟我讲过去怎么样带孩子，很忙的带孩子上主日学。你看现在，他说我的女儿很好啊，都跟教会人结婚啦，也有的做执事啦，很好。”我说：“好啊。”我说：“信耶稣的老爸也不会变坏。”他说：“是啊，是啊，是啊。”他讲是咯，信耶稣的老爸也不会变坏，不然他还是会去打麻将嘛，对不对？他说：“是啊，有理有理，信耶稣的爸爸也不会变坏。”我说：“既然这样，你愿意吗？我跟你个人谈到。”不，谈完他说要，谈完之后他说：“哎，我不要去学算命了，有耶稣就好了，感谢主啊，生命改变了。”你看到没有？所以这里弟兄姊妹讲孝道的问题，要回到啊圣经里面教导与人与神真正活的意义以及生活有关的内容。好了，圣经的文化，孝道文化，中国儒家孝道文化都很好，但圣经在层次上比儒家思想还要高，从人到神在本质上有更绝对性的内涵。好，文化的对比，圣经跟儒家思想，请问有没有公义的文化？有，儒家讲公义的文化，圣经也讲公义的文化，十条诫命讲公义的文化，对不对？你不可奸淫，不可恨人，不可贪爱别人。